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マスです。大家好，我是喘，欢迎收听本期的漫谈日本。然后今天主题的灵感来源呢，是来自一位听众朋友，他在我那期房价，就是日本的房价和北上广房价对比的那期节目里，他提出了日本土地私有制的一个问题。其实说到一个国家的山川湖泊的这个所有权，其实以我们个人的一个理解经验来说的话，毫不犹豫的会说这个是政府所有的，是国家所有的。但是在日本它是一个例外，因为其实像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是挺多的，但是其实日本的这个土地私有制还是相对来说有一点奇特。就像我之前有期节目说这个富士山是私有的一样，就是乍一听给我们的普通人来听的话，就觉得很奇特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因为在我们这儿真的很少见，几乎没有。但是实际上对于土地私有制这个情况还是有一些说法的。那在正式开始讲这个土地私有制之前呢，先给大家讲一个相当于来说是奇闻，就是在日本呢，有相当于我国海南岛那么大的土地，它是找不到主人的。因为在前两三年的时候，当时日本进行了一次全国土地的一个普查，当时得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就是整个岛国，整个日本有大片土地它是处于无主状态的，就是说这些土地没有主人，而且找不到这些土地的主人。因此岛国的政府想要开发和建设，他们都没有办法，因为这些土地不是政府所有的，而且这些土地的总面积有刚刚说的海南岛那么大。大家想，哇，那真的对于我国来说可能大家觉得还好，但是你放在岛国日本上，它就那么一长条，对吧，一个海南岛的面积已经很大了。当时日本的政府算了一笔账啊，就是说这些无主土地的荒废吧，因为没有人嘛，他又没有办法开发，每年造成的损失达到了大约1800亿日元，就是相当于有100亿人民币左右这样的一个每年的产值。而到了他们推测2040年左右，这个情况只能会更严重，荒废的土地面积会是比现在更多，是现在的1.7倍。大家就很奇怪，就是说人多地少的日本，如果就这样放任这个无主土地不管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啊，对吧？所以岛国的这个政府啊，他就推出，也不是推出吧，就是正在拟定一种临时的政策，就是他们在这个无主的土地上会进行一定期限的开发啊，用于建设农田啊，或者说一些公共的简易的设施，对吧？在这期间一旦找到土地的主人，就有人来认领这些土地，拿出相应的证据，这个时候政府再向他去缴纳一定的使用这个土地的租金。当然如果在这一定的期限内还是没有人认领的话，他就会继续向后推迟一定的固定的期限，就以此类推，直到主人出现为止。就是乍一听好像这个方法是政府在白嫖这个土地所有人的这个产业这个资本，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说对吧，万一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呢，这个土地他也不能放着不管，是吧？所以他就只能出此下策。但是这个事情再怎么奇特，也放在我国来说啊，我国的这个环境中来说还是无法想象的。就第一次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哎，很奇妙。像我前两，也不是前两期，就是前两年，已经用年这个跨度了。前两年说的这个日本的明治维新期间嘛，当时富士山它是私有化，然后经过明治维新之间的一段经历，然后它变成国有化之后，后来日本政府又把它归还给了当初的主人，就又变成了私有化了。其实整个岛国的土地属于私人的大概有70%，所以这个比例真的是很高了。我们也可以说岛国是一个由无主之地构成的 一个国家。但是你很难想象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度土地私有化的一个国家，它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左右，几乎啊和我们天朝啊，它是同时进行了一场可以说改变命运的斗地主的土改运动。而且这两场运动呢，对于我们两个国家日后的国运都带来了一个非常翻天覆地，可以说是最根本的一个变化。但是不同的呢，是土改之后，我国的这个土地它是收归国有的，然后后来再分发给农民，但是在岛国呢，它却成了一个土地私有化的一个国家，可以说是走向了两个完全极端的道路，就是同样是改革，同样是对于国家的土地的一个改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迥异的一个结局呢？这个时候啊，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二战了。可以说，二战是整个日本很多很多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那当时战后的日本呢，处于是一片焦土的状态、废墟的状态。当时大概有8000万人左右，当时就是嗷嗷待哺的一个状态，民心啊、士气啊，都是从最高处跌到了泥潭里面。从物质啊，还有从精神上多方面，他们都遭受了很严重的一个打击。而在当时的一个时间段，就是以苏联还有我国为代表的这个社会主义浪潮呢，有很多国家都在模仿我们。直到1946年日本投降之后啊，日本的共产党就成功参与了当时的选举，并且取得了5个就是这个议会的席位。然后到了1949年的时候，势力大增，取得了39个席位。如果按照当时那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可以说是日本的这个社会主义化可以说是为时不远了啊！现在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又要多一个了。其实代入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自身是一个农民，处在当时的一个环境的话，没有土地，土地全部在地主的手里。然后，当时日本共产党也是秉承着一个左翼的传统吧，他们是主张暴力改革、暴力革命。他们当时虽然也拉拢了大量的这个失地的农民，但是当时的日本土地已经是私有化的，不过就是都集中在一些财阀豪强，也就是地主的这个手里面。当时很多可怜的日本的这个农民，只能说是去租种土地。然后接受这个日本皇室人的压迫，对吧？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和近在眼前的这个巨变啊，告诉了当时的日本，就是当土地集中到了极端的时候，这个社会动荡就已经不可避免了，肯定会发生起义。所以当时的这个岛国日本的政府呢，也想到过进行这个土地改革，但是无奈啊，很像我们当时的一个处境，各大财阀的势力太强大了。啊，土改的这个方案可以说是形同虚设，你提出来，没有人会执行啊。日本的农民就继续在这个无边的苦海中进行挣扎，但是恰恰这个时候，也是现在网络上最风靡的一个人物、最火的一个人物，他出现了，美国人拯救了日本，就是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大家肯定或多或少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吧？最近网络上很火，他经常会说名言，对吧？麦克阿瑟呢，他是驻日的美军的统帅啊，从1945年进驻日本到1951年离开。这个麦克阿瑟呢，他是一个很传奇的一个人物啊。当然，我们这里不提这个战争，对于民众的这个影响的这方面啊，只提他在日本对于这个土地改革的这方面，他是有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的。因为当时麦克阿瑟他在日本的地位啊，在他这个进驻日本到离开期间的这个地位，仅次于天皇。他其实很像三国时期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呢将天皇作为人质，与日本的全国去进行交换。他说：“我可以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但是你们都要对我进行服服帖帖，啊，就这样的一个，所以相当于就是挟天皇以令日本，啊，而且当时麦克阿瑟他属于是一种恩威并施的一个状态，他向物资匮乏的岛国送去了很多的粮食，大概几十万吨， 啊，让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呢就开始向这个贫困学生提供中午饭的这个传统没有中断。经历了战争之后，因为提供这个没有中断，反而扩大了这个规模。这个政策一出，哇，岛国人彻底服了。啊，只要是这个麦克阿瑟说的话，全部当成圣旨，就全部是名言，和现在的这个网络上状况很像。于是，在他的这个建议之下呢，日本进行了改革，啊，其中对日本影响最深的就是这个土改。但是，你想，一个美国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提议的土改结果，大家显而易见，肯定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为了防止这个无地的日本的农民进行这个，革命，就是当时已经被我们社会主义的浪潮已经吸引了，想革命，他为了防止这个社会主义的浪潮一波一波的，对吧？啊，这个时候麦克阿瑟站台，就是他在后面操纵日本政府，然后发起了一场真正的土改运动啊。这个时候呢，就算是再强大的地主，你也不可能和，对吧，和老美去掰手腕吧，也不敢造次，因为连天皇这个最大的地主都怂了，你谁还敢违抗呢，对吧？然后在1946年6月30号的时候，当时岛国的政府公布了第二次的土改方案，就是全国农村土地由政府进行收购。然后地主呢，他是只允许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其余的。就必须全部卖给政府，你不能留太多。这个时候，再由政府去按照需要把这个政府收购来的，去把这个土地给了农民。其实这个时候，大家有的听众可能会说，哇，那这地主不是又发财了吗？啊，收购那么多土地，然后给他钱。其实啊，这个时候这里说的收购，其实就和强制征收是没什么区别的，而卖给农民呢，也和白送啊没什么区别。基本上就是以极低极低的价格从地主手来，可以说是抢过来的这个土地，然后根据记录，有的时候仅仅用一双鞋、一双破棉袜这种价格就买下了一块土地，然后呢，再以同样的价格去卖给农民。但是是明抢吗？也不能说是明抢，但是本质上它其实就是明抢，它也总比把你抓过来，然后让一群农民把你揍一顿。然后再把这个土地抢过来，让你自己捐出来，好吧？啊，其实也是或多或少还是考虑了你自身的一个条件的，因为毕竟大环境就是如此嘛，对吧？你不能只有你一个人富，其他人都没有啊。这毕竟你在一个国家之内，只能当时的地主也只能就是这样了。于是乎呢，这场土改一共收购了190万公顷的土地。这个是很大的，因为整个日本它也没有多少万顷，可能也就300到400万顷吧。这194万顷可能是占到了当时日本耕地面积的近乎一半了吧？啊，刚刚说的是耕地面积啊，不是日本的一个本土面积，日本本土面积也不可能就这么点儿。然后当时日本农民基本就是做到了每个人都有田，就是居者有其田。然后大大提高了他们当时的一个生产的积极性，也为日后的这个岛国经济的腾飞打下了一个夯实的基础。当时呢，这个日本的首相叫吉田茂啊，他就称这个改革为非共产主义世界进行的最彻底的土地改革，也确实是如此。因为这么一看，确实是很成功的。虽然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这个。把土地收回来，全部发给农民的这样的一个，乍一看很像，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就整个过程进行的还是比较顺畅的。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买到土地的这个日本农民呢，对这片土地就有了永久的产权，也就是父传子，子传孙，孙子再传，曾孙啊，世世代代都是土地的主人。也是因此很多的景点，甚至说是这个奇观，也是私人财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在。然后本期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帮到那个听众朋友。大概就是，我觉得这个私有制的这个话题，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蛮新鲜的，对吧？ 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就是这个土地归政府所有。哎，乍一听，别的国家有这样的一个私有制，哎，很奇妙。但是总体上来说，对于我们本人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国民来说，这个土地其实还是交给国家来管会更好一点，更安全一点。归私人管的话，可能还是会出现以前的那种世世代代流传，就我们，本身如果没有钱的话，以后可能就更没有机会了。OK，那本期的漫谈日本就到这里了。今天所讲的内容呢，是同样是土改，为什么日本的呢是私有制的原因？这个呢要归功于，也不能说归功吧，就是归结于一个人，美国人，他叫最近网上很火的麦克阿瑟。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你，麦克阿瑟。好，那本期的漫谈日本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还有想知道、想了解的问题呢，欢迎打在评论区，我每一条都会看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